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吉祥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大家好，我是吉祥。今天我是帮赵丽姐代班了，蕾蕾姐。
对，
我很高兴，对，可以跟你面对面一起做节目。
对，我也是哈，第一次跟吉祥单独两个人做节目。
不是单独两个人，我好像之前有单独两个人吗？
没有，之前都有第三个，
都有第三者在，对不对？什么那种田大哥呀，什么那伟明哥呀，什么刘畅啊，这第三者在不方便。
对，是
今天就比不是今天讲的事儿是跟方便有关。
对，是的。那最近呢，因为我在网上呢看到一篇文章哈，那个文章呢题目呢，我真的觉得。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奇葩，这题目说什么呢？谢谢拉上了。
拉上是什么意思？
拉上是什么呢？因为自从奥运会开幕以来呢，那因为这个巴黎的浪漫呢，哈，这个城市的浪漫，包括奥运会的开幕式，种种的这个亮点和特色，都被人们所吐槽一番，对吧？那现在呢，最吐槽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
就是在巴黎很难找到厕所。
哦，真的吗？因为我们伟明哥昨天上周刚从巴黎回来，
是，
然后小伟哥现在可能还在巴黎，他只是讲伟明哥讲了他在巴黎的各种奇遇记，然后什么租车呀，
是，
然后开山路啊，还把人车这个稍微刮蹭了，然后这个也不懂法语，但是他没提厕所。
哎，
但是蕾蕾姐，你去过法国吗？对不
对？
对，
我去过法国。那现在呢，就是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什么？厕所焦虑症。所以巴黎的厕所是公认的难找，就让这个游客们成为了心腹大患。
对，
伟明哥上次他在朋友圈的时候发过一个，他专门介绍巴黎的厕所。
是哪一个厕所？我没看到那个朋友圈。
哦，你没看到朋友圈？讲一下啊。他介绍巴黎厕所有两种啊，一种厕所非常简易，就是男女，男的呢，其实呢，就是有一扇门，那扇门还是一半的
哦，和一半的门。
哎，你记不记得以前就是在国内啊，我们去那理发店，理发店的那个门一推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在东北啊，
东北
对，特别是东北，它那个门是半边的、半拉的，下面可以看到脚，上面可以看到头，一推进去，
我知道那种像酒吧，像过去什么牛仔酒吧那种门，对不
对？
啊，对，
是的，
但是它有一半。
巴黎的
上厕所也是一半，
对，这个男的这巴黎的公厕呢，就是上厕所一半，而且呢，它外面也形象的绘制出了男士上厕所的那个姿势，就告诉你这男厕，上面不写男女，
对，
那女的厕所
你还不能来大的，只能是上小的，
哎，没错，那么女的呢，就是说它是橘色的，也是绘制出女性上厕所的那个姿势，但是女的呢，当然那个门稍微长一点，
哦，这一定要全挡住，对不对？
但是还是露脚，
还是脚也会露出来。
我想他露脚意思可能是告诉你说里面有人，
别轻易推开。
对，
但是这个厕所要钱吗？
这个厕所的话，要不要钱我不知道。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厕所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就是它是整一个是封闭状态的，放在街上，然后你进去的时候是要钱的，
要投币，
好像是2欧元吧？
2欧元，
对，
等于上差不多两块多美金嘛，
2块5美金吧，
2块5美金上个厕所。
对，你进去的时候呢，你要把那个红灯按了，所以那个门才能会锁住。
是，
如果你不按那红灯的话，随时有人就会闯进来。
等于上到一半，刚刚掏出手机讲刷一下，想说这2块钱没白刷的时候，一看，哎，门口有人站个人那种，
对，
吓一跳。
那个厕所呢？还有时间限制，一般限制20分钟。
哦，20分钟。
对，如果说20分钟你不出来的时候，
哎，
那个门就自动打开。
这还要速战速决，你不能在里面，这真的像在家一样刷个手机呀，什么这个看一看，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还不行，20分钟就开了。
是。所以说呢，最近在小红书上面就有好多的厕所侠。
意思，厕所侠什么意思？
厕所侠意思就是说告诉你说你在哪里找厕所，厕所攻略可以这么说。咱们是不是有 city walk？
对，
对吧？旅游攻略，
哪边比如去埃菲尔铁塔在哪儿啊？什么塞纳河怎么玩啊？
是。
那现在还有厕所侠。
对，厕所侠就是厕所攻略。所以说现在呢 ，toilet tour 取代了 city tour。成为了法国旅游第一热搜词。
我真的下礼拜要问问伟明哥，他到底在这个巴黎什么怎么上厕所的？因为我觉得他还好，因为他有住酒店，然后就搭着这个叫什么地铁呀，就去了体育场馆，那些地方都应该有厕所。他如果在室内游览的话，可能找厕所比较麻烦。
但是体育场馆的厕所呢？因为现在巴黎呢， 他还不高奥运会吗？
对。
那么现在有1500万的游客涌入了巴黎，
嗯，
但你知道巴黎只建了多少个厕所吗？
多少个？
400多个。
这1500万比400，等于是好要好几千人或甚至上万人去抢一个厕所。
对，我举个例子吧，哈，
嗯，
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说是，对比说厕所的多少，
嗯，
像在上海常住人口2500万，
对，
它有1.3万个公厕，
1.3公厕，这还是只是公厕，
对，
因为剩下商家呀，什么那个餐厅里面也都有厕所。
是，那么在北京2100万人口，
嗯，
也有1.3万个公厕。
哇。但是巴黎1500万游客，再加上自己常住的人口，它有400多个公厕，这是抢厕所真难了。
是，所以说那个有一位网友呢，他就在网上分享了他在巴黎哈上厕所的经历。他说他在老佛爷百货的时候呢，突然间肚子疼，
嗯，
他就在那个柜台和电梯里头绕了好几圈都没有发现卫生间。他后来没办法怎么办呢，
嗯，
在网上搜攻略厕所攻略，结果呢在网上搜到有好心人呢，他做出了说厕所在哪里，
嗯，
所以精准的解释了这个商场只有6楼才有厕所，而且呢还发了从出电梯到进入厕所的全部指南，结果这个客人终于找到了厕所在哪里。其实有一点就是像我在巴黎逛商场的时候，
嗯，
像他们的厕所呢一般是在楼下或者是楼上，什么意思呢？
顶楼
就是他们办理这叫什么 information desk，
嗯，
像办理一些退税的地方，
嗯哼。
那有一些那个有些商场呢，它退税的地方是在楼下，
嗯，
就是负一楼，
哦，就是
地下室
那种。
是，那有一些呢是在6楼7楼，就是在它最上面那一层，
嗯，
在那里呢一定会找到厕所。
哦，所以大家磊磊听到磊磊姐讲了，如果你去法国的话，哎，去商场。然后先找到叫 information desk 那种问询处，旁边就一定有厕所。
是，那我想问一下吉祥，
嗯，
就是你有没有上厕所就是那种奇葩的经历？
我奇葩经历就是我真在外面尿，就在露天。我要讲，你就别说这个巴黎厕所少，我觉得美国厕所我也没在美国上过真正的那种像中国大陆的公共厕所。
嗯，
我有一次那个跟大家听众朋友讲一下。真的是，我那时候刚进电台，然后呢在上一个工作之前有 gap 嘛，我在开 Uber，
嗯，
然后那天刚好开到这个圣盖博谷附近，晚上了，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这个尿意就来了，而且这个来的吐其实已经憋了蛮长时间，就想说找个什么卫生间上一下，
嗯，
结果周围什么超市也关了，什么商场也都关，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我就开到刚好开到这个雕马旁边是传统广场嘛，旁边有一个这个奶茶店，哇，奶茶店里面我看还有好多人，然后灯火通明，我就赶紧停车一路小跑过去，一拉奶茶店的门，妈锁了，这你看，
我最讨厌是这个时候，
对，我当时我的裤腰带都已经解开了，说实话，然后再一看那个奶茶店上面写的哦10点钟关门，因为当时已经十点多钟，刚过了那么几分钟，然后怎么办？我就只没办法直接把车停到了传统广场，大家知道传统广场后面一条小路，你知道，一条小路，然后可以拐进去，我把车停在那边，然后想说那边有个树丛，然后后面是居民区，没什么人，因为晚上了，商家都关门了，我在那边解决一下吧，因为真的憋不住了，然后刚好刚解完裤腰带，那边平时没什么人，半夜一辆车就转了过来，一个大灯就照在我的脸上。
那你当时不是很尴尬？
当时也还好，因为实在是忍不了了。然后等那车过去之后，我就开始在树丛后面真的解决了一下。所以大家如果去那边，不要这个刘吉祥曾那边上过厕所，就是在美国找厕所真的也跟欧洲一样好难哦。
在美国，我觉得公厕很少。
公厕对啊，没有公厕，我就没见过公厕。都是就是商场里面呢，什么麦当劳啊，什么这些快餐店才有厕所。
但是美国厕所我觉得挺干净的，比如说你看在那个我们有一些公共的活动区域，比如像这些 park，
嗯，
公园，
哦，
对不
对？
对
对对。
像我经常去那个 Lacy Park， 就 Submarino 那个地方，
嗯，
去那边走路嘛，
嗯，
那他那边的厕所非常的干净，去到那边。
我也讲一个，就是我上次上礼拜有去这个叫 Stevenson Park，
嗯，
那个在在哈仙达，
嗯，
的确也是，当天晚上他们还有活动。就是有什么放露天电影啊，有那个乐队演出啊，好像是叫什么，洛杉矶县的一个那种 summer 什么活动。然后我想说，这么多人上厕所，觉得 还好，一点都不用排队，那个厕所也蛮干净，也蛮干净，只是说没有那个垫这个马桶的纸，但是那就没办法了，也可能用完了，我就直接拿手指垫一垫，上厕所也还蛮干净的。
对，我觉得说上厕所哈来说哈，我去过这么多地方，这么多国家，美国的厕所真的是一切都具备的。
那我要进行小谈工商服务，因为有没有对有对比才有伤害，对不对？我们要对比一下这个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厕所，好不好？
对，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我们开放热线吗？好好好，
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上厕所的这种糗事？
对对对，我们的电话是626-585-1300，626-585-1300，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你上厕所没有什么奇葩经历。进小谈工商服务，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上厕所难，特别是现在在巴黎啊，上厕所特别的难，
是，
而且还收费2欧元，
2欧元，得2块5美金上一次厕所。
那你知道吗，中国的网友说什么？说2欧元比我吃一个午餐还贵。
那厕所一定要多待一段时间。
对，
是，我们也开放热线626-585-1300，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这个上厕所找厕所或者说在国外这个如厕的经历。然后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好朋友在线上了。喂，你好。
你好。
哎，是，请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厕所的经历，谢谢。
是，刚刚我听那个主持人说这个美国的公共厕所都很干净哈，你可能还也没有去到那些很脏的。这个疫情开始没有多久以后，有打那个防疫针的时候，那时候打防疫针很难打嘛，都打不到嘛。
对，
那我就跑到那个 Lincoln Park。
Lincoln Park
那个地方哈，大概也有十几个那种活动的厕所还是怎么样，还有他们的公共厕所，那个里面脏的不得了。我是住在尔罕布拉，那我这个公园里面那些厕所哈，那都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哈，都还不错，都蛮干净的。但是那个 Lincoln Park 哈，那个地方那个厕所脏得不得了。那我也讲一个上厕所的事情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听到主持人讲了我才敢讲。
没问题，今天我们百无禁忌。
没关系，反正是您的名字也不会都匿名匿名。
对，
我这个讲了大概是1960几年的事情了哦，那你就晓得我现在多大年龄了。
您这个1960几年差不多也就是
那个时候呢，
40-50岁了。是，
那个时候我在做这个船员，就做那个山船啊，装货载货的那个山船，大概也有几万吨呢、7-8万吨，是没有，那个时候是3-4万吨就算很大的了，好像专油的油船，在这个美国这个东海岸的那个叫什么啊，叫 cost 有一个很小的港口，东岸西岸都有。那东岸也有，西岸也有这么一个西雅图上面那个那也叫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名字我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了。
没问题
啊，很小，不是很大了，很小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呢在海上呢遇到很大的风，遇到很大的风啊。都因为这个游船啊，那个时候民国不是民国啊，1960几年啊，
民国70几年、
那个、
没问题。
那个船哈、会遇到大风会折断的。
哎呦，
那是很危险的了。我们就已经看到那个，我们已经快到港口了，离港口大概没有多远了，大概只有一天多左右的航程了。我们就知道飞机在我们上面跑。在上面飞，他已经就在很注意，因为那个电台已经广播过了，可能呢，这我们自己在想了、所以飞机在上面飞，就看你这个船到底怎么样啊？
对。
后来没事了，我们就顶啊，就是叫顶那个风啊，就后来就靠到码头了，就没事了。我们就下去玩啊，下去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大雪天，下很大的雪，那我们那个时候很难得了，不容易了，所以还是往下面跑。
是，
跑到那个时候呢，开店的商店开的好像也不是 我不大记得了，并不是说很热闹的地方，很多店啊，像我们洛杉矶这样，不是的。
嗯，
那个小城市嘛，
所以您想找个
那个冬天又下雪，那个时候下雪以后也找不到什么店铺，那个就刚刚主持人讲，
只能拉到雪地里了，
没有三级就来了，
撂齐了，撂齐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英文也不会讲，也不敢去问人家住家什么，到哪里去上厕所也不敢，就随便找个树底下也就尿尿。对不起啊，
对，没问题，没问题。而且这个想说，这个有大雪还不错，
是，
因为凡尿过必留下痕迹，尤其有雪，
雪融了。对，谢谢您分享，
谢谢您。好，我们刚才热线还
谢谢，对不起，对不起，
没问题，谢谢您，好，感谢，好，拜拜。我刚才有另外一个热线在亮，不过没问题，请您再打进来，请您再打进来哈。
626-585-130。
哎，亮了亮，好，我们再接个吧。
好，
那个刘姐，好嘞。喂，你好。
你好。
哎，是
那个我前几年去那个就是那个耶路斯洞那边的那个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
那么黄石公园，然后呢，主要是那都是那个叫什么旅游巴士进去的嘛。
对。
当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让我们下来上厕所。
对啊，那旅游就是上车拍照，下车尿尿。
不是我们一个团，有好多团，老美的团，各种团。
是，
反正下来以后，厕所一共只有两个，就是临时的嘛。
嗯。
大家排队啊，看到那个队伍已经长到你不想上厕所。
哎呦，
因为来不及了嘛，你那个时间有规定要你走的嘛。
对对对。
结果好不容易，因为我知道每次那个到地方上厕所，你必须。车子还没停下来，你就马上现在车子那个门的地方，马上去冲过去，
比较有经验。
但是我是冲过去，但是我几个那个朋友进去啊，跑到厕所，好不容易排队到厕所，跑进去又跑出来了。
哎呦，
为
什么？
他们这个厕所没办法上，一个是装的一塌糊涂，人家就站在上面上的嘛。第二个呢，这个厕所你头眼睛看上去底下就是峡谷，人都要掉下去。
哎呦。哇，这个
所以他们
比较奇葩，
就是像你那个主持一样的，好不容易等到了，他们还逃出来，然后自己呢，不管外面有没有人，男的就在外面随便了，大家都知道理解，没有人来管你，也没有人挡你，你就这么，反正外面都是草地嘛。
啊，那就还好，对，没有什么野兽啊、牦牛啊这一类的，
那不管了。所以说这个真的是
对那种三级没办法。
所以我刚那个女主持是比较幸运的，你说美国的厕所很好，实际上很多旅游点你都不敢进去。
旅游景点还差一点，
因为他们根本就是站着上厕所，蹲在那个上厕所，
对，
他那个。
是。
那么你们说比较那个好的那个厕所，当然是上海什么几个环境，因为造很多公厕嘛。但是
有
一个国家
不行，
但是有一个国家公共厕所不太多，但是很干净，那就是日本了。
哎，对，是的。
对，我们一会儿就要讲
到
这个。
去对地铁啊，什么地方那种厕所里面，全部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智能马桶，
那个屁股的那种，他们很早以前10年前就有了公共厕所。
是
好的，谢谢。
干净，很干净。
对对对，谢谢您的分享，感谢喽，
谢
谢。好，拜拜。对，我们刚才就听众讲到日本嘛，雷雷静你也去过日本。
我去
过
日本，
对，
对
他那厕所怎么样？
非常干净，我觉得全世界我去过这么多国家，最干净的地方，厕所最干净的就是日本。
但是它也是无论任何地方吗？
无论任何地方，包括小车站，包括我去一些比如小镇上，它的那些厕所都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呢，每一个厕所上面都有那种智能马桶。就是可以那个像刚刚那个听众朋友们说的，可以
冲水啊，
热的烘干的那一种。所以说，但是呢，我在国内上厕所的时候，我真的哈很怕。国内上厕所你要特别注意一点。
哎，
要不要听广告？
我们进小的工商服务，然后再听磊磊姐讲她国内这个上厕所的经历。然后我想到一个我弟弟在国内上厕所的经历。我们进小的工商服务，马上回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在线上呢，是由吉祥和磊磊为您主持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说到厕所，这一届巴黎奥运会呢，真是让人操碎了心。
对，
一边是运动员为了环保事业做出重大牺牲，他们纸板床。
纸板床，对，没有空调啊，什么那种。
是，那么另外一边呢，是游客们因为找不到厕所，不得不污染环境， 很多人呢就一次难求，最后没办法呢就在大街上随地的这个大小便哈。
对，甚至说塞纳河里面都是这个什么
对
污染物嘛，然后有一个什么铁人三项还是几项那个刷完之后吐了被人拍下来。
对，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讲就是说上厕所哈，你有哪一些奇葩的经历。
你说在国内
不管哦，对，在国内。那我们先接听一下
接听热线吗？
对，
好嘞，
热线。
喂，您好，您已经在线上了。
啊，是吗？
对，
好的。
喂
喂，请讲。
好的，那不对啊，他现在
您说
在线上吗？
您有在线上，您可以把收音机关掉，收音机会有一点点的 delay。
关掉了。
是，您说。哎，关于这个卫生间，
啊、
这个，
我想了想，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
嗯，您说，
一个流动性的厕所救了我的朋友一命。
救命！
救命！
一个厕所救命！您快讲讲。
那就是说，我不管六四事件是怎么样，
嗯，
就在六四事件，就是当时枪击发生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在天安门广场上，结果呢，他在慌乱之中，那时候跑也跑不掉，逃也逃不了，
嗯、
他就钻到了一个厕所里，
哦，
结果那里枪林弹雨之下，他在那里度过了一夜，
嗯，
然后凌晨的时候跑出了，逃跑出来。你在那里救了他一命，你就想那厕所有多脏多臭，可是在腥风血雨中他逃过一劫。
嗯，
好，谢谢您的分享。
对对对，这个
谢
谢您
的
分享。
不幸的事情，
对，当然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了，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关于这个八九六四的一些信息，当然中国军队是有开枪，而且很多死伤者是无辜的，比如说去看热闹啊，
对，
然后什么这个去帮助人呢、啊、结果在榴弹之下就丧生了。不过这位听众的朋友很幸运，
对，
在洗手间里面厕所里面逃过一劫。
是，没错。所以说我们说厕所哈，你说刚刚说到巴黎厕所嘛，要收费嘛，两欧元
两块五美元。
那有些人觉得说我可以去快餐店咖啡厅蹭厕所。
对
呀、
啊、因为我说实话雷姐，我到俄罗斯，我在俄罗斯上过学嘛、
嗯、
然后我们当时也看一些俄罗斯的那些网站和论坛，他们就有那种搞笑图片、
嗯、
然后就有个麦当劳底下它有一行字，
对，
这个就是全俄罗斯免费的厕所。对，我印象到现在很深刻。
是，
对啊。但是呢，那个巴黎呢，
巴黎的话，老师我没去过那个麦当劳、哦、
因为你没吃过麦当劳，我刚才知道了。
我
你都吃的是法式大餐。
我为什么从麦当劳的发源地跑到巴黎去吃麦当劳？
对，
我当然要吃法餐了、
嗯、
对不对？嗯，那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法国人不会让你白嫖的。
哦，
他把厕所呢做成了捆绑成了促销生意。
怎么样？
这厕所上面是有密码的，就是你要买单。
嗯，
买完单之后呢，消费完之后，它下面的有一个
小票，上面、
这个、小票上面有一个密码。
哦、哎呦，
这厕所的密码，你可以进去
上
厕
所。
对，
这个跟美国学坏，因为美国，其实美国我们圣盖博谷的大部分超市啊都没有密码，你这那些厕所你随手就进。但是如果你去洛杉矶市里，什么 K Town 啊，China Town 啊，包括说当趟那些地方，去超市的话，他那边一定会有密码，因为他很怕一些这无家可归者呀、啊，什么瘾君子啊，去里面吸个毒啊，什么扎个针啊，什么那些嗑个药啊，就很怕这种。
你别说，就在帕萨金呢，就是我们前走前三分钟的地方，有一个Panda Express。
嗯。
就有密码，
这个也是有密码的，对不对？
对，男女之间密码还不一样的。
对，然后雷姐，你说在哦，我们热线还是先讲你在国内的经历，还是先接热线？
先接热线，
先接热线，好嘞。喂，你好。
你好，你在线上。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哎，你好，你好。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在1990年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去游丝路之旅，哈。
嗯。
啊，那我们到新疆的一个古迹，那个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下了车以后呢，我们在就进到那个古迹区之前，我们就想上厕所。
哦，对，
嗯。
结果呢，那个偏僻地方，我一看，望远一看，就是有几家住家在那边，然后呢，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筑物。那我就看看，竟然是公共厕所。
哇！
我说那太好了。那我们几个人就要进去、
嗯、
可是问题是那个厕所呢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灯，那个是个大白天，你知道，一个外面太阳大的不得了，那就那个小小的灯，结果呢我刚要踩进去的时候一看， 里面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嗯、我还在那边站了个半天，我说，哎，到底
要不要进去？
是什么样的方位，什么东西啊？我到底应不应该进去？
嗯，
因为在那种时代，你们也可想而知，在那种乡下地方，那一定是那种茅坑的那种厕所，不可能是坐马桶的那种厕所吧？
对。
对，
所以你踩进，你怎么知道你踩进哪一个坑？你也不知道，所以我根本就不敢踩进去，我根本就不敢走下一步，所以我就退出来了。那别人还在那边研究，我退出来，我想说这怎么办？这么地方没有公共厕所，我们又急着要上，
嗯，
结果我就在旁边转悠了一下，一看到那个旁边有两家住家啊、哦
嗯，
他们就是好像是乡下那种住家，他们在门前有种菜的那个田那个地，你知道、
嗯、
然后那个种菜的边沿上，在靠马路的地方，它还有一个小小矮矮的一个砖墙，这样砌在那个地方。
嗯嗯，
我一看那家住家人呢，他们窗户都关着，窗帘也关着，就我就想着狠心，就冲到那个住家的那个菜园子的角角上面，然后就赶快就裤子脱了就上了，你知道。后来结果上完以后，我想说，哎呀，赶快跑出来吧！结果没想到大家看到我这样做，大家全部跑进去了，大家又学了我一样就进去。结果呢，过了没多久，那个住家里面人就跑出来就骂，说这不是厕所，你在那边干什么？就骂。结果我说，哎呦我的天啊！我说还好我已经上了，我说不然就惨了。
对，人家是私闯民宅，你们是私闯人家的厕所。
不过你们应该是每个人留下5块钱。人民币
哦
的费用、
哦、
对, 对，
那当年5块钱可不小了，留个5毛钱就差不多。
对，也没人，
对，也没有人，
人家就会说欢迎来上厕所。
对对对，这个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嗯、谢谢，
嗯
，OK， 拜，
对，
好，拜拜。
对，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在国内上厕所，其实我也有感同身受的、
嗯。茅厕真的是
茅
厕、嗯、
是。那我先不要说我在北方的时候，
嗯、
就是我去到保定，
嗯，
然后他们那个。乡下还是那个厕所，还是属于那个茅厕，
嗯，
就是在旁边搭一个小屋，
对，
挖个坑，
挖坑上面排几个木板这样，
对，而且那苍蝇在嗡嗡嗡在那飞，每次我上厕所都非常的艰难，
对，
那还有
煎熬，我觉得是
煎熬，
煎熬，嗯，
还有就是我很早之前呢回到国内去，那时候刚第一次回到国内，
嗯，
早去公厕，公厕的话，那时候公厕比较难找，那有的话呢就是有。老大妈和老大爷在外面带着红袖章，然后呢，这一块你给他1块钱，他给你一沓纸、
嗯。哦，对，门口收费的大爷大妈。
收费的哈、哦，
嗯，
好、啊，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了。
是。
结果我这前一阵子，我应该说今年年初吧，哈，我回到国内去，
嗯，
回到国内去就回到广州哈，去上厕所，
嗯，
上厕所，不要说公厕，光包括就是餐厅的厕所，
嗯。
没有纸
哦，都没有纸。对，国内的厕所，我还好，我上次回去有纸，但是要刷脸。就你进去的时候，它门口有个机器，很高档的机器，
嗯，
然后有摄像头，你刷脸，它出来一段纸，然后你再去刷，他说你这个间隔时间还不够，他不给你。来，先继续。
没有，所以说每一次呢，我上厕所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应该拿那包纸巾上去。
当然，对。
我试过，就是我上去的时候呢，我没有带纸，
嗯、
因为我不知道在美国，你知道，
习惯了
厕所的纸。
对呀、
啊。对，还有那个什么是什么纸哈、
嗯，
擦手的，还有就是那个厕纸，
嗯，
都会有嘛。啊，我当时哇，我真的尴尬的要死。最重要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跟亲戚出去，你的包包会手机都会放在位置上。
对啊，那是骂你和谁谁谁，你帮我看一下，对，我上个厕所
对
就走了，
没有纸，
这没有纸。
我在想，我要不要学印度人，
用手？
嗯，
后来怎么解决？那姐。
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求助外面的人。我说、
哦、
，Hello，
有没
有
人
可以救救我？
对对对。
还有是在国内上厕所的时候，他有那个、嗯、不是蹲。就是蹲厕，
那蹲厕，
蹲厕，
嗯，
蹲厕，你冲水的时候它会溅起来，
哎呦！
所以每次我一冲水就我立即弹起来，
弹跳起来，对不对？
对。
我们再接一个电话，然后我们进小段就开始进广告了，好不好，雷雷姐？
嗯，好。
嗯，喂，您好，您请讲，您在线上了？
是我是、啊？
是您，是您，您请讲。
好，哎，我分享一下我们啊，2017年，
嗯。
参加了那个丝绸之路东方快车，
也是丝路，也是去新疆吗？
往新疆走，
嗯、哎、
嗯，很好玩哎。过了，哦，一路上就听到好多美国小孩，因为我们丝绸之路父母都希望带小孩去了解我们的历史嘛。
对，
所以我们那个团呐、啊，特别多，年轻的女孩，十八二十的。然后有一次进了那个厕所，里面每个女孩都叫妈妈妈，所有外面的妈妈都 yes。
嗯，
怎么了呢？
不知道，那是自己想，因为叫起来都是 mom 啊，回答所有妈妈都 yes， 大叫no paper，
跟我一样。
哎呦，所有妈妈惨了，哇，谁有的都抖内出来，大家 share，
还要捐赠出来。
对，就真的是。
从此以后，我们每天早上，妈妈们都要准备叫每个人第一个有没有带纸，带 hotel 里头有纸，都要带着。今天一天要用的纸，我从来没想到那个纸真叫洛阳纸贵啊！好，谢谢。
对，在酒店。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酒店出发之前呢，卷在厕所卷一卷纸。
对，因为你看，在美国我们卖纸巾没有国内那种一包一包的，国内那都是卖一包一包的纸巾，很流行。
对、嗯、我每次呢，那个出去之前呢，我都要确定我的包里头有两包纸巾。
两包。好的，那么进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今天的五味杂谈等一下。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由吉祥和蕾蕾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们今天说的奇葩的话题呢，就是厕所。
对，
你知道吗？厕所奇葩，你说巴黎的厕所奇葩吧。
嗯，要钱，
要钱，
哎，
对，
然后还不好找，
哎，
然后还得露半个身子在外面。
因为巴黎人浪漫嘛。
哦，是。
对，
看人上厕所也是这种浪漫嘛。对不对，蕾蕾姐？
是。
嗯，
那么呢，全世界最奇葩的厕所文化是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蕾蕾姐。最奇葩
的厕所文化，
嗯，
是在印度。
哦，印度，印度有厕所吗？
哎，你这句话问的太好了。
我不能是歧视了，但是印度有吗？
对，印度哈是没有厕所的。
哦，真的没有？
真没有。
我刚才是开玩笑了，你别顺，不用顺着我说。
对，不，没有顺着你说，印度的厕所真的是没有。
嗯，
为什么呢？哈，首先呢，印度人呢，他认为哈，厕所他在家里头不放厕所。
哦，家里不放厕所，为什么？
就是一般的民众哈，属于中下层的民众、
嗯，
他不放厕所，因为他觉得厕所是脏的，就是
很污秽那种
污秽的东西，就是属于一种宗教上的一种
亵渎神明。
对，是的。那么你说那些厕所怎么办呢？他们上厕所怎么办呢？他们就是随地大小便。
哦，随地大小便。
对，是的。
他们那男的还可以，女的怎么办呢？
女的哈，有些女的也是这样，那么。有一些女的你说怎么办呢？
嗯，
所以说印度女性呢，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呢，她们往往会选择忍耐，然后忍到深夜再结伴去野外解决。
哦呦，
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些，为什么说印度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尤其多呢？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发生在女性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那些坏人半夜蹲在那个那些女性上厕所的地方。
对，是的，
伺机，尤其是晚上嘛。
嗯，
对啊，伺机等候。
对，是的、嗯、那现在呢，好像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哦，好，来我们再接一下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哎，你好。又是我。
哎，没事，您讲。
你们在讲法国，我让我想到我以前去法国旅游的时候，那个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啊，
哎呦，
我们进去参观的时候哈、啊，就有一那个导游就问我们说，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巴黎的香水为什么这么有名啊？
嗯、
我说我们不知道，他说因为古时候那些皇宫贵族们在那个皇宫里面，他们没有厕所的，就是那个凡尔赛宫没有厕所的。那他怎么解决呢？他们就在那个走廊的那个窗，他们不是有那些很大那个帘幔吗？他们就拿那帘幔，然后就在那后面大小便，就在那边解决。那味道很臭，所以呢，他们需要有香水来遮盖那些臭气。
哦，
像法国的那个香水这么有名，就是从那而起的，这是一个典故，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的，谢
谢
您，谢谢。
对，我是听过这个故事。你说，你知道在英国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环境非常的脏乱差。
嗯，
你知道老百姓每天用完的尿盆是怎么吗？处理吗？
嗯，
是顺着窗户就往外倒。
这么随意吗？
是。后来呢，法国人就想出了一招。
嗯，
说。你要倒粑粑之前哈、
哦，哦对，
你必须先朝楼下大喊一声提醒行人。
哦呦，
法国，这法国人想的，
这还真有礼貌，这么一下。
对，
我这边我要倒屎了，然后楼下注意，对这种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 个时候连欧洲的王室贵族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大裙子下面直接解决个人问题的。
对，我听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把裙摆做的那么大，然后那个很蓬蓬，然后又骨架支起来，就说可以直接在裙子里面就解决了。
对，后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欧洲王室的君王们呢，都觉得说我们要改善这个现象。
对呀，
所以下令家家户户安装厕所，这王室呢就首当其冲的作为表率，他发明了挂壁厕所。
挂壁厕所什么意思？
挂壁厕所就是在这个城墙城堡外面的，
哦，
它有一条通出来的管道，然后等于是这个厕所就从这个这个污渍物啊，就从这个排泄物从这个口这个
管道里面直接下去了，
直接掉到室外去了。所以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刺杀这个词啊。
刺杀
assassin
assassin 刺客
、这个刺杀里的英文单词 ass 呢，就是因为这种挂壁刺锁。
ass 不是屁股啊？
对，它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种挂壁刺锁呢给刺客提供了方便。英国的国王艾蒙德呢，他在执政期间呢，因为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有一天呢，在埃德蒙在私人厕所的时候呢，刺客就早早的埋在了粪坑里头，用一根长矛从下往上刺中了国王两次，那么所以这个长矛就留在他的肠子里头，那刺客也跑了，所以这个埃德蒙国王在26岁就命丧黄泉了。
刺客是这么来的？
对，
真的是刺屁股，对不对？
是，
哇！
所以说，在16世纪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那个作家约翰，他就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冲水马桶。
哦，这个不容易。
就是，现在冲水马桶的那个雏形。
嗯，我觉得这个冲水马桶的确是，尤其是马桶，改变了我像我这种胖子。我现在再去回国蹲厕的话，我现在蹲不下去。
不是一蹲一站起来，两眼直冒金星，
腿都麻了，就怕一屁股坐在那个便池里面。
是，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厕所文化啊，真的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厕所文化。其实，在美国公厕还算是比较少的。
对，我觉得我在美国也没见过真正的公共厕所，只是说商场里面有那些厕所啊什么。
你知道，根据这个英国 QS 厕所用品公司发布的公共厕所指数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平均每10万人只有8个公厕。
哇，那太少了，
远远落后于榜单上排名第一的冰岛。冰岛是每10万人有56个公厕。
嗯，而且你看，其实这个礼拜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就要交棒给洛杉矶，到时候洛杉矶会有涌入更多的，洛杉矶本来就已经1000多万人口了，再涌入1000多万这个游客的话，那么厕所更不够分了。我到时候可以把我家厕所挂个牌，对不对？2块钱，2块钱一次，
2块太便宜了吧？
5块，
20块一次，
20块。
我跟你说，200块一次都有人上。
是，然后呢，最后节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如果你去欧洲旅游的话，可以下载一个叫 Flash 这个 APP， 这个 APP 就是专门它在网会在那个 APP 里面列出哪里有厕所，而且是那种公共厕所。
哇，吉祥提供这个信息太好了。 Flash 你拼一下哪什么，
就是那个冲水那个 FLUSH。 他说这个 APP 有20万个公共卫生间的地址，然后所以说你真的要出门，然后万一遇到内急的情况下，可以 download 这个 app。
是全世界的吗？这个是
他上面说是全世界的，但我觉得欧洲应该也会有了。
对，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